好，我们今天要继续学习腓立比书我们今天要学习最后一部分下一次我在讲道的时候我们会对整个腓立比书做一个总结根据我们教会目前侍奉的，我们做一个调整。下一周的主日还是我接着讲道，文山长老在下下一周讲道这上面的是下周是文山长老。所以我下周讲道的时候会对腓立比书我们学习过的做一个总结，请大家回去把腓立比书通读一遍你要能通读两遍更好啊。我们一起看最后腓立比书给我们讲的是什么。那么我们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在基督里的慷慨，所以请允许我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叫慷慨？大声说，什么叫慷慨？大方，还有什么啊？不自私，这好，很重要。还有什么？好，其实我们大家说到慷慨呢，我们脑子里边最常出现的概念，就是慷慨大方，舍得花钱。不过刚才讲到不自私很重要，慷慨是指对别人，对你自己花钱多那不叫慷慨啊，慷慨是专门指的是对别人啊，慷慨是对别人。其实我们把慷慨的意思也不要理解这么狭窄，在中国的词汇里边，慷慨不仅仅指的是在金钱上愿意帮助别人，慷慨包括你愿意把你的时间、把你的精力、把你的体力、把你的金钱用在帮助别人。所以慷慨的意思不仅仅只是在金钱上的为了别人出入大方。那么慷慨其实还有另外两个意思，慷慨的另外两个意思我们通常会讲到的，它是所谓意气激昂和胸襟宽广。那么对这两个词，我们的前一个词意气激昂，我们经常大家会听到一个词叫什么？叫做慷慨陈词，或者叫慷慨就义。所以这个里边包括了一个意思，说这个人有一身正气。所以其实慷慨中间含了一个意思，说这个人是有一身正气。换句话讲，他前面讲到对别人慷慨，对别人出钱大方，不是为了收买人，不是为了讨别人的好，那不叫正气。所以在中国我们的慷慨这个词里边含有一身正气，所以他有了一身的正气，而且他肯投入在这正气上边，他情绪激昂，这个叫做慷慨那么慷慨的另外一个意思慷慨的另外一个意思是说这个人胸襟开阔胸襟开阔。那么一个人胸襟开阔，就是刚才有人在底下讲的，他不是自私的人，他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所以我们要完整的了解慷慨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中国的词汇里边，慷慨只给好人用，慷慨不给坏人用。所以讲慷慨一定是用在大英雄身上那么我们今天要借着这一段经文我们要讲在基督里边的慷慨。那我们要看一看这个基督里边的慷慨和我们中国文化所讲的慷慨有没有不一样不过我们中国文化前面基本对慷慨的描述，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一件事情那这段经文我们大家刚才读过了，我们就不再读好，我们今天会从四个方面去和大家来分享这一段经文这个在印在我们大家每个人的手里的这个周报上那么我们先从腓立比教会的慷慨，然后我们看保罗的慷慨，我们最后归宗是若没有基督里的慷慨，就没有我们说的这些慷慨。当然最后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在基督里边慷慨的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主啊，真的是求你让我们在服侍这个世界上的人们的时候，让我们愿意把福音带给他们的时候，有一颗从你那里来的慷慨的心，让我们一身正气，坚持真理，胸怀宽阔，不是为了我自己得好处，是为了叫别人得好处，愿意把我们的时间、体力、精力、金钱我们都奉献给主耶稣基督，奉献给传福音的事工。主，我们求你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你在我们里面做更新的工作，因为我们知道 若不是你在我们里面做更新的工作，我们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真正慷慨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那么我们在上一次的讲道中间，我们学到了第4章的10到13节。在那一段时间里头呢，我们会看到主要是保罗在侧重讲说他自己其实已经有了自足了。所以他虽然有讲感谢腓立比，但是他那一段是在强调他自己的因为神的恩典他自足。那么今天下边的14、15、16、13节经文，他的重点保罗把它转到来感谢赞扬腓立比教会的慷慨。那么在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这一句话上边新译本的翻译可能会比其他的翻译呢更好一些他说你们和我一同分担了患难，实在是一件好的那么如果去研究他的这一段的文字的话其实说这一段里边是没有用感谢，但是其实是一个感谢语。就是如果在当时读到这句话的话，其实保罗是说我感谢你们，你们为我做了这样一件的好的事情。那么对这一段这一句话我们了解的第二个方，在14、15、16节我们需要注意的另外一点是说，保罗在这里不是仅仅感谢他们在物质上给保罗有帮助，而是说保罗和他们建立了一种在患难中间的良好的关系。那么患难这个词我们看有的翻译用的是困难，其实比较准确的方法的确应该是用患难这个词所以在患难这个词在这个地方不仅仅是讲个人有了困难，而且讲了说在这个末世的日子里有一些是我们无法抗拒的这个大环境的这个困难所以这个患难这个词的意思呢，比我们想到的说保罗生活过不去比这个意思要更广一点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是讲的腓立比人不单和他一起共担了保罗的困难，其实他们也一起共担了作为基督徒在末世要承担的一些患难那么这个关系在保罗看来最重要的，他们是在福音里面的关系不仅仅是他们个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保罗在14、15、16节里边，保罗其实和整个腓立比书一样强调的是在基督里在福音里面，这是保罗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边我们中国文化有一个很好的优点，就是我们很重视我们的亲人关系很重视亲情关系，重视家族关系，这个其实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特点，特别在今天这个社会人人更加各顾各的时候，这个其实是件好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如果走到极端就是不好的事情我们中国文化在这方面也有一点弱点，就是我们太以家族为中心我们会画一个圈谁跟我最亲然后是谁是第二圈，谁是第三圈所以与自己关系越远的人我们越不想帮助，我们越不想他的困难和我没有关系。那保罗讲他和腓立比人的这种关系其实不是单单建立在我们都是朋友是熟人是亲友，而是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是在基督里。那么我想到这一条呢，就想到其实中国文化也有点类似的东西当然和在基督不大一样。这个看中国古代小说经常有一句话叫做为了兄弟什么两肋插刀这个兄弟是结盟的兄弟，这个兄弟没有血缘关系的了所以我在想神今天叫我们在这个社区服务，这个社区有很多人是我们大家不认识的，我们愿不愿意去服侍那些和我们原来没有关系的人，愿不愿意服侍那些我们可能不认识的人今天如果有一个人敲门敲到我们教会的门上，我们愿不愿意帮助他我们教会有做 homeless 的 service 这些无家可归的人我们愿不愿意帮助。那或者说的更厉害一点如果今天我们遇到当时耶稣基督的情形，有那些社会上所认为的坏人，比如说税吏，比如说妓女，比如说今天的有艾滋病的病人，有酗酒的人到我们教会来，我们愿意不愿意帮，我们敢不敢帮 我看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有点怕啊。但是如果我们要看保罗和腓立比人的关系，这里面其实是我们要学习的啊，要学习的。这个我们一会儿还会讲到腓立和保罗的这种关系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头啊，有一段经文哈，我们略微解释一点啊，虽然和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很直接哈啊，因为这里提到说，在我初传福音的时候，这个离开马其顿的时候哈、啊，那这个里头这段话有一点，其实看起来有点，我们有点糊涂哈、啊，因为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保罗已经传福音传了15年了，这绝不是保罗初传福音的时候啊。那么为什么保罗这个地方会讲这样一句话哈、啊？这个有很多的解释啊，但是我去读了一些哈，向这些前辈们请教哈，去读这些书的话呢，我可能个人比较能够接受的是，这是保罗站在腓立比教会信徒的角度在讲这句话，因为对腓立比教会来讲，保罗进入到欧洲以后，这个是一个完全新的福音工程，而这个事情开始的时候，保罗第一站进的是腓立比。大家要知道，保罗刚开启腓立比，看看整个欧洲这个施工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多人支持，或者换讲，大家都觉得这个不是神要你做的事情啊。但是保罗就去做了。那腓立比人呢，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和保罗一起做工作哈、啊。这个其实对我们今天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哈、啊，在我们的教会的施工里面，在整个普世的施工中间，有很多新的施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和某些弟兄姐妹所领受到的不大一样啊，我们通常容易按照我们的经验给予抵制啊。那么这个求我们在神面前来好好祷告，让圣灵给我们一些更新的看见啊，更新的看见。那么当保罗说他离开马其顿的时候啊，其实就是指的他离开了当时马其顿那个大的地区，要往从北向南哈，要向南部的这个当时的南部的希腊走，就是到我们大家后来去的所熟悉的所谓的哥林多教会。那么保罗是离开了腓立比啊，然后经过了两个小城市以后，他到了帖撒罗尼迦和比利亚啊。那么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接受到了这个腓立比，从后边啊，保罗前脚走，腓立比就后边就给他送过来了一些物质上的帮助哈、啊。那么所以保罗也在这个地方呢告诉我们讲哈啊，这个我们就不详细看了哈，这是地图。那么这个我不讲了哈。那么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他在腓立比啊，他在帖撒罗尼迦接受的这个帮助呢，并不止一次两次啊，其实他接受过比较多的次数啊。那么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个意思没有翻译出来，其实就是说，不但在帖撒罗尼迦，也在其他地方哈、啊。其实是在讲保罗进入到哥林多以后的一些事情啊，哥林多以后的一些事情。那么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说，在某一个阶段，其实只有腓立比教会在支持保罗啊，在支持保罗啊。那这个其实我们也想到哈、啊，今天在我们所支持的各个宣教士里边，有些宣教士的工作的确没有被所有的教会都认可，这个我们得承认啊。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教会，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哈、啊。那么，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真的有从神来那里来的一些呼召，我们其实不用去批评别人，我们也不用去指责别人，我们把我们自己当做的事情做好。若是神把这样的东西放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要做哈。那当时保罗在腓立比，在哥林多这个地方的侍奉，连差派保罗的安提阿教会，其实只是在祷告上面和保罗有份，在物质上真的没有支持保罗。那么是腓立比教会在做哈。等到了这个其他到了这个哥林多教会以后，我们后边会读到一些经文，我们知道所谓从马其顿来的支持，其实就是从腓立比来的支持啊，从腓立比来的支持。那么这个就提醒我们啊，若是神对我们教会或者对我们个人有一些托付， 哪怕其他的人和我们有一些不一样的看见，我们放在祷告中间，但是我们要把我们应当摆上的要摆上啊，要摆上。那么讲到这一点，我们也想到哈，我们支持远方的很多的宣教士，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其中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他们需要什么。那我们教会在这一方面从去年开始做一点变，有一些更改哈。我们派我们教会的宣道部的同工去了解一些外边的宣教士的需要，这个是对的哈，这个是对的。要不然我们其实有时候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哈。我们坐在北美想当然的那些地方，其实我们需要和他们有更多的一些沟通哈。那么当我们讲到腓立比教会对保罗的慷慨支持的时候，我想问的是，我们自己今天在这里，对于我们教会，对于普世的教会，我们到底有多少摆上？我们有没有一个慷慨的心啊？那如果按照我们的自己的老我的习惯哈，这个保罗坐监狱，腓立比教会大可不必派以巴弗提去陪保罗坐监狱哈。今天如果我们说这个什么地方有一位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目前在举个例子哈，咱不要说坐监狱了哈，在中国某地有病，然后说我们派某人，你最近退休了哈，派你去到那里照顾他两个月，你会去吗？或者说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就在我们身边，他的家里真的有困难，他说我哪位弟兄啊，或者哪位姐妹，你能不能到他家去住一个礼拜来帮助他，你会去吗？其实腓立比教会就是这样做的哈，就是那边要我就去哈。那所以保罗后边对他们的这样的帮助其实有很大的提高哈，很大的赞扬。其实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些属灵的长辈是这样子来做神的事工的，当他看到有人有很大的困难过不去的时候，他说请你到我家来住，你住到我家，我一日三餐和你在一起，我每天和你在一起，我和你读经，我和你祷告，我每天和你沟通。弟兄姐妹们，这个是耶稣做事情的方式哈，把自己全部都摆上，不是光是金钱，我们讲的慷慨不是光讲出钱哈，是都要往有什么都要摆上哈，这个是对我们大家的一个提醒哈。那么我在这里给所有的人提一个小小的要求，盼望大家都慷慨一下哈。我们教会在12月份我们计划哈，如果神允许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对我们整个这个社区我们有一个福音的行动，我们要对在餐馆，对这个理发店啊，对按摩店，还有一些打扫卫生的工人，就是对这一类的朋友们，我们要给他们有一次福音的行动啊。那么有这一次的福音行动呢，我们请到餐服的这些同工们来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做。他给我们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他说从我们现在开始，请大家在你们每天每周的祷告时间中间为这一群人来祷告。可能在我们偏向地区哈，我们大概高科技人才比较多，我们可能对这一部分人大概注意的不是很够，但是神要我们注意这部分人啊，注意这一部分人，他们是需要帮助的，是需要服务的，请你们大家每天来为他们祷告啊，除了祷告也为他们做一些实际的事情哈。如果来到我们教会里边的有在这些行业服务的朋友们，请我们大家格外的对他们有热情啊，格外给他们一个热情。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很具体的建议呢，就是也许大家可以去吃福音餐哈，祷告会已经写了吃福音餐了，不知道什么大家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吃福音餐哈。啊，他吃福音餐就是这样的意思了，当你每次到餐馆吃饭去以前，你在心里先祷告，你说主啊，我今天这顿饭是为你而吃哈。我们刚才早上在这里祷告的时候，雅丽姐妹祷告说，我们吃我们喝我们行我们住通通是为了耶稣基督哈。他说当你每次去餐馆以前，在这半年里头，你就先祷告，你说主啊，我今天吃饭是要去为你而吃哈，所以求主先给你来带领你，然后到了餐馆里边以后呢，怎么样，你要做谢饭祷告哈，不要偷偷摸摸，你要很清楚的谢饭祷告。你在谢饭祷告中间要叫这个餐厅的服务人员知道说那个人是基督徒哈，所以你就给你自己找麻烦了，你后边就得谨慎哈，因为大家对基督徒要求比较高哈。他说当你祷告的时候呢，不但为这个桌上饮食祷告，请你为餐厅里边的这些服务人员，这些厨师们，为他们来祷告啊，求神 赐福他们，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也让他们的生意能做得好啊。这个要有愿意为人赐福的心哈。我们后边会讲到保罗的慷慨，会提到这一点。那么因为你是基督徒了，所以你说话就要很 nice 啊，你对人家态度就要很好，而且呢你不要在这里把你对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意见哈大声的讲给整个这个餐厅的人都听哈，我们教会的某某某糟糕的不得了哈，那位长老简直是坏得很哈啊，这种话他说你千万别在那儿讲哈，你这个讲的话他说你这就不叫吃福音餐了哈。然后第四个真的讲到就是金钱问题了，你临走的时候呢，这个不要都出了门了，人家后边喊哎先生啊，你有没有忘什么东西呢？回头看看什么都没有忘啊。他其实提醒说你忘了给人小费了哈，他说给小费给的大方一点哈，给小费给的大方一点，这些人工作很辛苦的了哈。他说好，我们如果大家都这样子吃福音餐吃半年哈，我们都来为这个地区的来祷告，当然你出吃福音餐或者你去理发啊，或者你去做去接受按摩，你都要用这样的心态去做事情。到那个时候如果神允许，我们12月份我们对我们周围所有的这些行业的人，我们去邀请他们来参加辅导会哈，我们来把神的爱来告诉他们，把耶稣基督把人从罪恶中间拯救出来的好消息告诉他们哈。所以这个是我讲到这个腓立比教会的时候我的慷慨，我就提这一点哈，提这一点。下来我们要看的是这个保罗的慷慨哈，这有点怪哈，保罗是拿别人东西的，他有什么可慷慨的呢啊？但是我们如果去读下去，记住我们刚才讲的慷慨的定义哈，不是光是钱的问题，关于他的正气胸襟这个开阔哈，这个你就会发现我们这里讲的是有道理的。那么在17-18节啊，那么在这一段里边我们需要看到的是有这么几点哈啊，保罗说不是我并不求什么馈赠哈。那么我看这一段呢，可能现代中文版翻译的会比较清楚一点哈。保罗是在用了一个比喻，好像是在和腓立比人在算账哈。你在我这边有投资，我有没有给你回报？那保罗是要在这个地方讲的是，你所有的投资，通通有很好的利润啊，你得到了很好的回报。那保罗在讲这一点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啊，他告诉我们说，我并不贪图什么馈赠。啊，保罗不是害怕人讲他拿东西，保罗是从他的心底里边来讲他在如何接受别人的馈赠。那么保罗的慷慨首先表现为他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人，他其实明明白白的意思是说，我的的确确拿到了你们的馈赠，我并不否认这件事情哈。换句话讲，保罗愿意也承认他有时候他是需要别人帮助的。那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哈，我有时候有时候自己真的很软弱哈，真的希望别人祷告，或者有困难希望别人帮忙，不大想给别人讲哈，就觉得好像比较掉面子哈。你看我这个人平时都是蛮乐观的人，我怎么会有抑郁的时候哈？那有的时候哈，别人已经把这个帮助都送上门了，我们都不好意思要，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害怕欠别人的东西哈。这个其实是我们中国文化中间的一个面子文化的一种，这个其实不是慷慨的表现。如果别人是真心实意的帮助你，你也真的有需要，你就大大方方的接受啊。保罗在这方面做的他是很清楚的啊，他是很清楚的。那么他不需要来这种虚假的东西啊。那么保罗的慷慨呢，表现在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他一旦接受了别人的帮助，他真心实意的感谢啊，真心实意的感谢。哎，感谢人也不容易哈，感谢人也不容易哈。我女儿上高中的那个阶段啊，回中国大陆，在美国养成的习惯哈，不论谁做事情，他都谢谢谢谢哈，哪怕自己家人也谢谢谢谢哈。那在回去以后呢，他在家里谢谢他的那些cousin 们哈，就说的是谢什么谢，大谢八块哈。说麻烦不麻烦，都是家里人，干嘛要谢哈？其实我们中国人，在特别在中国大陆哈，过去几十年都不大谢哈。所以这个改革开放一开始呢，在全中国有一个运动哈，要学习说十个字，其中有什么您好谢谢等等等等哈，就是这十个字过了40-50年要全国从头学，你就知道中国人想谢谢是件不大容易的事情哈。当然 这里的谢谢不是虚伪，是真诚的。所以乐意赞扬别人，感谢别人，其实也是一种慷慨啊。我们最近在教会很多团体在学习这个亲密之旅哈，很重要的是要给别人鼓励，给别人赞扬哈。我们有时候不太容易赞扬哈，我们见了我们的孩子这个得了 A 还不够，还要 plus 哈，从来不去赞扬别人哈，这个其实也不对哈，也不对。好，那么保罗呢在这个地方讲到说保罗说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哈。那这个地方请大家注意一个词，这个充足这个词在原词是个被充足的意思啊，被充足的意思。那么保罗在这里要讲的和后边讲的有一个含义在里边，我被充足是因着你们在基督里的对我的支持。所以保罗的感谢表现为不仅仅是在感谢人，他把最终的一切归在神那里。那这个是我们讲的一个人的一个正气，他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也清楚的看到，保罗并不是为了讨好腓立比人哈，我现在说点感谢怎么样，过两个月你们新的馈赠就接着送来了哈。啊，保罗没有这个意思啊，保罗把这些感觉的感谢呢最后要归在神那里啊，归在神那里。好，那么更重要的是保罗说你们给我的馈赠的确对你们有好处，这个不是我保罗给你们的，这个是从神而来的啊，这个是保罗在这一段话里面要表示的一个态度，说我把感谢归给神并不是一句空话。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用了三个并列的同位语啊，馨香之气、神所喜悦和可接纳啊，或者说神所喜悦的祭物、神可接纳的祭物，他用三个并列的词来说你们给我的馈赠是被神这样去得到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保罗就把一个物质上边的相互的来往把它转变成了一个宗教上的术语，就是我们大家讲的敬拜。所以保罗在这里传递的一个信息是说，你们给我的物质上的支持是你们对神的敬拜。不知道我们大家在座的各位，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在教会里的侍奉，我们在教会里的摆出，无论是金钱、时间、体力、精力，那是在敬拜神，这个很重要啊！你如果想到你投出这一切都是为了人好，那你可能就错掉了。保罗讲的是这一切必须是为了神啊，必须是为了神。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哈。那么保罗说腓立比人对他的帮助，如果大家能够回忆起我们学的第一章的时候，是从头一直到如今你们都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其实保罗是在讲腓立比人真的是很慷慨，他们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在这方面来做奉献啊，做奉献。所以我们的生活是敬拜，我们的所有的奉献也应该是敬拜啊，应该是敬拜。好，下来那么我觉得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地方是说，保罗他接受了馈赠以后不是就躺在上面去享受。其实保罗一直有一个原则，一方面保罗非常鼓励弟兄姐妹们对教会的事工、对国度的事工、对神的仆人要慷慨大方，但是保罗自己他对他自己的要求是，我不靠侍奉教会来养家糊口。换句话讲，保罗说我做这件事情是为了传福音，我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找一个吃饭的饭碗，这是保罗的一个原则。其实保罗在腓立比教会期间没有拿腓立比人的一分钱，等到保罗到哥林多教会以后，腓立比教会的确给保罗的支持。但是如果我们去读其他的一些保罗的书信，我们会发现腓立比教会给保罗的物质对于保罗的生活帮助其实不大，保罗一直是靠他自己的两双手在养活他自己。所以请大家注意，这是保罗的品质。一方面他鼓励我们要好好的支持宣教士，要支持教会，支持国度的事业，但是另一方面保罗自己他说，我不是靠着 传福音把它作为一个养家糊口的办法。这一点对在座的各位都是个提醒，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不是为自己得好处，那么尤其对像我这样从教会拿薪水的人更是一个提醒，这不是你为了养家糊口的地方，这是为神做事的地方。所以这个是保罗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所以我们要效法这一点啊，对别人一定要很慷慨啊，但是对自己，愿神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啊这个品格端正的人。好，保罗在最后我们的经节里边，保罗向他们问安啊。那么其实关于这个问安里边有啊六个特点啊，但是我想我们今天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讲啊，但是我是要只提出的说，向别人问安也是一种慷慨，也是一种慷慨。你有没有想到，你在教会里边侍奉，或者你在你的亲戚朋友里边，或者你在你的公司里边，有一些人你不得不和他在一起工作，你不和他在一个家在一起生活，可是你不喜欢他。请问你每次见到他，你能问安吗？你能打心眼里头问安吗？你能打心眼里祝福吗？你不能，我也不能。求神改变我们，哪怕这个人我不喜欢，但是神要叫我向他问安，向他祝福，因为我们的神是赐福的神啊，我们的赐福的神。而且保罗在这里，我们如果大家回忆我们学的第一章，我们在第一章的15节17节，我们清楚的知道有一些人是向保罗作对的，可是你如果研究这卷书的结尾，保罗的问安包括了所有的那些人，那些人是专门和保罗作对的人，甚至我们不敢保证说那些人到底是不是真基督徒，但是保罗照样向他们问安，因为保罗要做的事情是传福音，不是传他自己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讲的啊，保罗的慷慨。那么下来我们简单的讲基督的慷慨，我想这个其实应该是我们在整个腓立比书我们一直在讲，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啊。那么所谓在基督的慷慨，我想其实我们不用重复，大家都知道，可是我们有没有真的去这样子来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真的觉得神真的很慷慨的把他的孩子的他的独子赐给了我们，承担了我们的罪，承担了我们的苦难，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坐在父的右边来祷告，也为了我们他会再次来到这里。如果我们真的这样想象的话，我们其实是需要求神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一个像他那样愿意服侍人的慷慨之心啊，慷慨之心。那我在这里边啊，只是要提醒大家，保罗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谦卑的表现啊。他第一句他讲到我的神，然后等到下边一句的时候，他会就提到了啊，我等一会儿再讲哈，他会提到我们的天父哈，我们的天父，他这里边有他很深的一个神学。我是需要我们大家注意的是，腓立比教会的奉献超过了他们自己的所能啊。当保罗讲到说神必照着你们一切的需用使你们充足的时候，里边其实有一个意思，马其顿教会现在有缺陷，马其顿教会的奉献超过他们自己所有，所以马其顿自己变得贫困的，但是马其顿愿意这样做啊。我想这个是保罗在问安的中间所要表达的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啊，很重要的意思。好，那第四个最后一点，让我们在基督里边慷慨哈，我就提到说，保罗讲到我的神，然后就讲到我们的父神啊。保罗在问安中间，代表所有的人来问所有的人，保罗并没有突出他自己，这也是保罗的慷慨的一个表现。啊，慷慨的表现。那么我们的教会在经历过一场风暴之后，我们大家看到我们的教会人数有所减少，可是我们教会的事工没有减少，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感谢神，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里边让弟兄姐妹在时间精力体力和金钱上都有奉献。不过这对我们教会的确压力很大，大家也知道我们教会目前在财务上有困难， 那么我们的西敏会堂也正在需要换一个更大一点的地方。上个星期五我们教会有七个高中生、两个大学生还有四个成人组织的短宣队去了阿里桑那，然后21号我们有另外一个青年短宣队要去中国大陆。所有这些事情都需要我们来慷慨的支持。我们上一周我们有 Albert 我们的青年的我们教会自己的青年的宣教士在这里给我们做见证，我们今天也有一位青年宣教士 Emily 也要在这里做见证。我是请大家要想到说，我们做见听见证的时候，请大家记住我们怎么样有一颗从神来的慷慨之心来支持神国度的事情。我今天要请大家听一首歌，请你们大家来看这个歌词，那个手红可以放吧。这个歌词表现有一个人很慷慨，
带着飞向海，一单程机票，挥别我熟悉的都市城乡，四周的景物将不再见到，没人机场送信，也没有拥抱，我心里真的知道这就是我的护照，心中有线条的火在燃烧，即使性命不要，我也全部计较。原来我的性命是为中国而造，只要我有一口气，我也要转身的好，终点在哪里我并不知道，也许在海口，也许在青岛，哦我的主啊，请听我祈祷，听到，再给我多一分钟，想认穿你的美好。
好，这段歌词是后面有一个故事哈。我这个季度开了一门课，是在生活中的灵修，这是12首歌中间的第3首歌哈。我今天在大家所有人一起来听。那我每次听这个歌的时候呢，我就很激动。这里面有一个故事，我从来没有能够不流泪从头念到尾，所以我今天也没办法念给你们，但是我要请大家一起来念，念完以后我请守红再放这首歌，你就知道这首歌的背景是什么。好，请大家一起来念，请场景三，
加州
三基罗兰岗， 盼望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有这样。
拿着飞上海提单程机票，挥别我熟悉的都市城乡，四周的景物将不再见到，没人记着送信，也没有拥抱，我心里真的知道，这就是我的护照。心中有喧嚣的火在燃烧，
这些前面的属灵的前辈们，他们所摆上上，我们没有能够很慷慨。盼望我们从现在开始，在我们现在的事工，对我们青年的宣教士身上，我们能慷慨一点。现在我们要请艾米丽来做见证。
大家好。
好。
啊，今天很高兴可以来跟你们啊。分享我在中国的事工，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我叫安田，然后我10岁就来这个教会，所以我知道很多你们有看到我长大，所以去年我大学毕业，然后我加入一个宣教机构。我去吉林省长春市东北很冷的地方，所以我在长春的工作是一边教书一边向学生传福音。虽然我碰到很多困难，但是我这一年跟对不起，我这年我很大的感受，没对不起，但是我这年给我很大的成就感，我又当老师又当宣教师，有很多的责任，让我成长了很多，变得比较成熟。我每周教了16个小时，有200多个学生，每天开会，每周跟学生有查经和门徒训练。
门徒训练。
但是最重要的是。花时间跟学生在一起，与他们建立关系，所以现在我要放一个短的片，来介绍我在长春的事工。这是我们的学校。 非常想念我的学生，我在长春的朋友，所以我下个月要回去中国，回去长春，这次我要学汉文，就是因为我的中文不好，所以我要回去补习，因为我知道神呼召我，将来长期在中国服侍他。谢谢教会和叔叔阿姨，对我的支持和带导，希望你们以后继续为我祷告，支持我的工作。如果你们想收到我的祷告信，请散会以后向我拿卡片，我这有很漂亮的照片，还有我的你可以为我祷告，好，谢谢。
好，今天传福音和当年已经不一样，今天传福音是从任何地方到任何地方，所以我们在这里的人，我们虽然出不去，我们在这里把我们附近的施工一定要做好，然后把我们的祷告，把我们的金钱，把我们的很多知识来摆上。那我们教会马上已经有一个短宣队在外边，还有另外一个短宣队马上要出发，他们都是去很热的地方，都印在我们大家每个人手里拿的这个上面写的，上面后边写的有哈，有两个青年短宣队。好，我们现在请大家全体起立，我们要来专门为这两个青年短宣队来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今天这个时候，我们来思考腓立比教会和保罗之间的这种在基督里的关系。主，真的是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我们是国度中间的一员，我们蒙着你的恩典，我们愿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来燃烧，使我们成为一个愿意慷慨奉献的人。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把我们奉献给你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敬拜你。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教会现在有一个青年人的短宣队在 Arizona， 在那里。我们也知道我们从7月20号到8月4号我们有另外一个中国青年的短宣队要在中国的南方宣教，这两个地方都很热。主啊，求你来保守这些宣教的勇士们，你与他们同在。主啊，他们那里有热，他们可能也有蚊虫的叮咬，他们的用水可能也有困难。主啊，但是我们相信你的恩典一定够他们用。我们在这里求你让我们有一个慷慨的心，我们不但为他们祷告，我们也为他们做上我们应当所有的金钱的奉献。主啊，我们也把今天中午青年人在这里的义卖，我们也交托在你的手里。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我们都是国度中间的一员，我们所有的慷慨的奉献，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你会把更大的恩赐来加给我们。我们为他们祷告，也求神保守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血，阿们。